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之前的分享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从一个人的行为从他外在的表现，我们怎么样去对他做出一些伦理判断。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更多的呢是来从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来看这个人他内心的状态怎样的会在他的伦理选择上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影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人生每一天都会做出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判断就是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不要做。其实呢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价值观念。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乃是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概念叫做基本意向。那么这个词呢是一些学者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词。听起来呢好像离我们就是比较抽象太抽象太陌生。那么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就是让我们听到就是很亲切。我们现在可能有人听到有一个词叫做人设，人设就是人物设定。那这个词人设这个词最初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一些电影影视作品一些剧作家，一些写故事的人，编剧的人，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要设定几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他一开始他就给他设定了这个人物就是这个性格就是这个个性，就是这个角色，这就是他的身份就称之为人设。那么现在就是有人借用这个词就是来形容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位或者说对我们人生基本的定位我们就说这个人他有一个自我人设，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我就会这样说话，我就会这样做事那么这个如果稍微就是学者稍微用一个严谨一点的词呢，可能就是会说这是这个人的基本意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意向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跟现在我们说的人设基本上差不多很相似的意思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基本意向？基本意向呢，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这个对自己一个最基本的定位呢，是一个最基本的选择的结果，最根本性的选择，最基本性的选择的结果，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文艺复兴过后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法国人就开始他们认为是觉醒了觉醒了，他们就掀起法国大革命。我们的法国大革命，他们把他们的国王的皇后都送上了绞刑架了那么在20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开幕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开幕式上又把这个大革命的这个场景又重演了一遍特别他们很著名的那个玛丽皇后砍头的玛丽皇后也出现了那么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呢他们那些暴民吧，姑且称之为暴民，就起来暴动的那些法国人民巴黎人民，他们都就把一个王子就抓住了。当然他们是非常仇恨这些什么王室贵族，他们非常仇恨嘛，觉得你们都是压迫者，都是剥削者，非常仇恨。他们就说，那我们抓住这个王子以后呢，我们一定要 用最可怕的方法去对待他啊，去折磨他。后来他们这些巴黎人民呢，这些暴民，他们想到一个什么最可怕的方法去折磨这个王子呢？他们就把他送到一个妓女那里，啊，就找到巴黎啊一个名声最糟糕的一个妓女，就让这个妓女来带这个小王子。当时王子是非常小的嘛，很小嘛，就让这个王子被这个妓女带大，啊。啊，这个妓女呢，在巴黎啊，可以说是名声非常不好啊，啊，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这是对这个王子啊一个折磨啊，你们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啊，平常就是你们都是好像看不起我们哈，你们如何如何的，哎，我们就要让你们的孩子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后来这个妓女就带这个小孩啊，后来带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这个小孩啊，就是。很麻烦，因为这个妓女讲话是非常粗鲁和野蛮嘛，就巴黎街头那种啊，非常非常粗鲁的那种。但是呢，他让这个小孩子这样讲话，他就不讲。小孩子就你就这样，你就应该这样说话，我们都这样说话，你就应该这样。哎，小孩就不说。后来那个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啊？怎么打？不给他饭吃，怎么逼他？他就是不说。后来那个孩子是他说你为什么不讲啊？你不讲没有饭吃。他说我哪怕没有饭吃，但是我是王子。我不可以这样讲话，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就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一个基本定位啊，就决定了这个人哪些事情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他不能做啊。嘘，不说话。在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查到了撒母耳记下，也看到大卫他生命的尾声哈。我们刚查了撒母耳记下的23章是大卫末了的话，前面7节大卫末了的话。那么在大卫末了的话当中，1节、2节呢，大卫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定位。他第一，这是我是这个耶西的儿子，就非常平凡、非常卑微的出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啊，也是有一个非常荣耀，上帝高立啊。第三，我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我是一个唱歌赞美神的人啊。第四呢，我是神话语的出口。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卫对自己的一个基本意向啊，基本意向。他我就这么一个人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或者说是基本的人设。大卫，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就是基本人设。所以大卫的这种基本意向，这种基本人设呢，就决定了他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选择，许许多多的判断，很多很多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那样去做啊，都是从他这个基本意向出发的，根源就是他我就是这么个人啊，所以我会这样去做啊。那么其实呢，你像当然了，大卫呢，他一生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污点啊，有做出了非常一些丑陋的罪行哈。当然，在他这种犯罪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种基本人设、基本意向呢啊被蒙蔽了啊，所以他被过犯所胜，或者被诱惑试探，被过犯所胜。但是当他从罪当中觉悟过来的时候啊。他又痛悔，他为什么痛悔呢？因为他在犯罪当中的那个大卫跟他的这个基本意向的大卫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很痛悔，他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应该是上帝的美歌者，结果我却羞辱神的名，是不是啊？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的痛悔也是从他的这个基本意向来，或基本人设来啊。当他的喜悦，他也是从他的基本意向来，这个基本人设来，因为当他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非常的喜悦，因为他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基本意向。基本意向呢，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基本定位，就是首先你要找到我是谁啊。这个黑格尔啊说过，就是每个人思考三个问题啊。每个人都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这个我是谁，其实我要找到我的基本人设，我的人生，我的自我意向，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啊。那么第二就是好像我要去哪儿吧， 好像第二条就是我去哪，第三呢就是我能知道什么，我到底能知道什么啊？人生就三个问题。当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要知道我是谁啊。当我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的生命当中许多的判断，许多的选择，我就能够自由啊。就是当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那么真理，认识真理呢，就我认识神，认识自己，我真正的认识神，我真正的认识自己，然后我就得到自由是什么。就像大卫当他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自由，他在旷野也赞美神啊，他做君王了他也赞美神啊。那么他就找到他自己的人生意向啊，自我基本意向或者自我人生找到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啊。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没找到我是谁，但是你其实还是有一个基本人设。你可能你如果问你，你说你是谁，你可能讲半天讲不清楚，你概念上也不清楚，情绪也不清楚，但是你事实上对自己还是有一个基本人设啊，还是有啊。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事实上你都是按照你的这个基本人设，你去做选择对判，哪些我可以做，哪些事我不能做，哪些话能说，哪些话我就不能说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基本意向呢，赋予自我生命价值和意志决心啊，这都其实都是正反两面的啊。那么就是我前段时间哈，就是看个电视剧，看个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讲这个就是警察抓坏人呐、啊，这个警察抓坏人，有一个非常这个恶名昭著的这个坏人，终于被抓，后来呢，这个警察就审讯他嘛，就让他交代他的罪行。他说这个有什么必要说呢？啊，因为他的罪行很重，那个证据啊什么都充了，他讲不讲，他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死刑嘛。啊，无论他自己讲或者他自己不讲，但是那些证据非常非常充分，他就是死刑。他说这有什么必要交代的？没有必要交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死刑嘛。后来有个警察就很聪明啊，就说：“那你看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啊，你虽然不能流芳百世，但是你可以遗臭万年呢、啊。就你可以留个坏名字，别人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呀。就是人家说到这个坏人当中。”这个坏人，哎，你看你会想到你啊，但是你看你做了那么多坏事，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些事情啊，做那么多坏事别人都不知道是你做，那都不是很可惜吗？后来哎，这句话一说，那个坏人他就说，哎，他说是啊，你这个说的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总是要死嘛，但是你看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哎，结果他都交代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坏人他对自己的这个基本意向啊是什么，他就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坏人当中最坏的那个啊，那我就是要这样，我就要做一个坏，我就做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知道的一个知名的坏人啊，这就是他的对自己的定位。然后他哪怕去做一些看上去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也事实上也是按照这个人生意向去的，按照这个自己的人设去的。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很高兴，这肯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啊。我这是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啊，举个负面的例子，他这样他觉得他赋予了自己生命价值，然后呢也给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和意志都加强了。当然了，你如果你的人设你的自我意向是一个正面的，是不是是一个正面，比如说啊，我就是要做一个啊能够给世人带来祝福的人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肯定自己的价值啊。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新闻，好像比尔盖茨先生就立下一个意愿，好像他要把他的这个遗产好像全部捐掉啊，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啊，然后全部捐掉，用在一些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然后规定一个期限，20年之内全部用完啊。当他离世之后，比尔盖茨先生离世以后。2000亿美元他所遗留下来的财产啊，就是用在一些穷苦人身上，有需要人身上，20年之内全部这样去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举动了。那么从这个先生，从比尔盖茨先生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就知道他对自己的基本意向是什么， 他说我要做一个像那个坏人一样，我做个坏人，我要做一个有名的坏人。然后比尔盖茨先生说，我要做个好人，我也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好人，是吧？啊，我也想别人知道我也是个好人啊。当然，所以然后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对自我有一个肯定啊，对我自己有一个肯定。然后呢，他这样做，他也坚定了他这样做的决心。因为下这个决心是很难的，对不对？但他坚定了，因为他做这个符合他的基本意向。但是我这里想说啊，这个全世界就是捐助最多的人并不是比尔盖茨啊，并不是比尔盖茨，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比尔盖茨先生呢，就是受到这一位捐助者的这个激励和鼓励啊，所以比尔盖茨先生就慢慢开始把他所拥有的财产慢慢的奉献出来，捐出去。那这位先生呢，就是激励比尔盖茨去捐助的这位，他其实捐助了很多了，他捐了超过比尔盖茨，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是，所以他对自己的人生意向跟比尔盖茨对自己的人生意向又不同啊。他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他把他非常非常多的财富，超过比尔盖茨先生的财富都捐出去了，但他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啊。那你可能说，那他不让你知道，你怎么知道呢？那后来因为有人采访比尔盖茨先生，就他提到这样一个人物啊，提到，但是并不是这个人他主动的说啊，他扬名，所以他也对自己也有一个人生的意向，基本的意向和人设。啊，跟比尔盖茨先生不同，啊，所以这个我们对自己，我找到我是谁，我是谁，我找到了，啊，或者我清楚了，然后这就成为我可以啊，对我人生价值可以进行肯定，啊，然后也产生意志和决心，啊，那么人的行为模式啊，就是我们做事情都有一个模式，或者说都有一个。行为模式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啊。你做你的判断，你思考问题的逻辑总是这样去思考的，你的逻辑是一个固定的，总是这样去思考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基本人设出来，基本意向出来啊。比如说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是一个聪明的商人，打个比方，我对我的看法，我就是一个聪明的商人，而且我要做很成功的商人。那么我心里这样看自己，我是这样认识自己，当我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计算得失，是吧？我们就会计算得失，就是你这样做有没有收益怎样，亏损怎样啊？然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是这样去做。其实我们有可以看到，就有人说，就会说，哎，你手里没有牌呀，就你没有牌呀，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你做这个事情亏本呢，对不对啊？或者说，哎，你有本钱呢，你就可以这样去做啊，啊，因为你没有亏啊，你赚呢。但是你要问他，那我的正义，我的道德怎么算呢？那不考虑的，不考虑啊，就是考虑利益的得失，我损失多少利益啊，我收获多少利益啊。那至于正义感、公平、正义、道德，那他就不会考虑，因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是一个商人嘛，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是一个聪明的商人，所以我做一切事情的判断就是我收获多少现实利益或者损失多少现实利益，然后去比较啊，哪个重要，哪一块重啊，有没有牌，就是这样的。那至于其他的东西啊，什么声誉啊、名誉啊、正义啊、道德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考虑它啊。所以这也就是一个人的基本意向会影响到他啊去做决定。你看你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商人，那你做一切事情就像一个商人，是不是啊？你看自己啊，就是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你看自己就是一个奉献者，啊，那你做一切事情，你就会考虑，啊，我能够怎样的去奉献，啊，怎样的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比如说耶稣就是最典型，耶稣看自己就是一个奉献者嘛，啊，他看自己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知道，就说神给他。天父上帝让他以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他这个身体，就是为了献祭的嘛， 就是为了献祭的。所以主耶稣是非常清楚，他说我来，上帝给我这样的身体就是为了去献祭啊。所以耶稣看自己就是一个奉献者，所以耶稣做一切事情我们就知道啊，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啊。他看自己不是一个聪明的商人、机敏的商人，他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啊。那么基本的意向就是从原则上决定选择的判定，就是可行不可行。这个基本印象我们还是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一个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基本人设啊，我就这么一个人啊，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定位啊，一个基本的认识，我就这么一个人，决定了我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啊。我刚才提到一些就是历史当中啊现实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法国王子啊什么的啊。那么圣经当中我们大家一起也可以讨论分享，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基本意识决定了他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列举一些圣经中的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和事例。约瑟啊，对，感谢神。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说约瑟他的一个基本意向决定了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谢神哈，啊，谢谢姊妹的分享。那么我们说到一个基本人设、基本意向对这个人的影响，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和判断？我们姊妹分享约瑟啊，约瑟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约瑟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他说：“我断不能行这事啊，这个得罪神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一个基本的一个意向、基本人设就是我是一个信神的人啊，我是一个向神交账的人，这是他对自己一个最根本性的看法。就根本性的认识，所以就决定了啊，他不可以去跟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去犯罪啊，去同流合污。从人看起来呢，这是丢掉了大把的机会，是不是啊？丢掉了大把的机会，结果还遭遇了牢狱之灾啊。从人看来，约瑟的这个决定和选择是非常不划算的啊。如果约瑟的基本人设看自己是一个商人，那他这个就是亏本买卖，对不对？亏本买卖了。但是约瑟并不是看自己是一个商人，他看自己是一个向上帝要交账的人啊，所以他就去做出这种加引号啊这种亏本的买卖啊，就是没有跟他的主人的妻子去同流合污啊，侵占主人的家产呐、啊、反而让自己关到牢狱当中了啊。对，那这是一个正面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他怎样的看自己决定了他这样做啊，这是约瑟。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人物事例，就他怎样的看自己决定了他怎样去做？保罗啊，那姊妹们分享一下啊。
保罗他看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
哦，
他也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就是所以他的生命他就为主。
对，
乱世看
得很，嗯，
为了不长气
度。对，所以感谢神，其实圣经中，就是许许多的人物都是这样的，可以说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多多少都是这样。你怎样看自己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决定你这样去做。保罗就是这样啊，保罗看自己是罪魁，但是罪魁却蒙救得蒙恩了啊，所以他就竭力的与人分享福音啊。然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如果不跟别人分享福音，自己就是欠债不还啊，他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亏欠感啊，就是因为他根本性的看自己就是蒙恩的罪人这样的。那么圣经中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假先知啊，巴兰。说巴兰是假先知呢，并不是说他不知道神对他说话，他知道，只是呢他没有真心的顺服啊， 所以他知道巴兰，他知道上帝对他说什么，他也知道上帝要他去说什么，他都知道的。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却不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啊。所以人称他是一个假先知。假先知不是说不知道上帝对他说什么，假先知也可以知道的，但是假先知不是真正的去顺服。圣经中这个巴兰，他曾经就是神的使者啊，特别告诉他，让他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那个巴勒王就是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他明明知道上帝是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巴兰呢就假意的再三推辞，是假意的再三推辞这个王请他去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他假意推辞，但心里还是非常想去，因为那个王带来了很王的使者带来很多金银嘛。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因为巴兰圣经说他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啊，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就是他看自己就是，或者他的一个最基本，他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要贪财的人，我就是一个要拥有很多金钱的人，他就这样看自己啊，所以就他的行为就会表现成这个样子，就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却假装不知道啊，然后呢想尽办法三番五次的去违背神的心意，但是上帝的大能最终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咒诅以色列人啊，那是上帝大能的保守，但他本心却是不想顺服的啊，因为金钱的缘故，因为他对自己就是，他就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啊，我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我这么大的恩赐，那我应该拥有很多金钱，他这样子看自己啊，是的。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哈，我们刚才说多多少少我们对自己都有一个基本意向和基本人设。而圣经中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物事例，就是上帝拆除人对他自己的一个基本意向。上帝你是这样看自己对不对，上帝把你对自己的看法完全给你摧毁掉啊，拆除掉。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事例？啊，对，彼得，对啊，请准备分享一下啊，你为什么觉得彼得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意向、基本人设，结果上帝要把他拆毁掉？
彼得认为他很认识耶稣，
嗯，
他知道他自己的信心，
嗯，
知道他自己好像很有把握的，
嗯，
他可以做这些做那些，
嗯，
但是啊，对，三次不认识，但是耶稣就已经直接跟他讲，
哦、嗯。感谢神哈，啊，彼得是个很清楚的例子啊。彼得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看法，啊，他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坚定。如果你问彼得，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他说：“那我肯定知道我是谁，对不对？我是最坚强的人，啊，我是最坚强的人，我是信心最稳固的人。”这是他对自己一个最坚定的看法，啊，就是当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门徒都会跌倒。啊，彼得说那别人都会，那我是肯定是不会的，这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基本人设或者基本意向，就是当他表现出坚强的时候他会肯定自己，就像我们刚才第二点说的，他会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啊，因为这符合他对自己的一个基本意向、基本人设。那耶稣当然非常清楚了，彼得的基本意向就是这个样子，他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坚强的人，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但是耶稣就要拆毁，啊，他对自己就完全就你必定三次不认主啊。那后来事实果然也是这样啊。后来那个坚强看自己是最坚强的人的那个彼得出去就痛哭，就发现自己其实一点不坚强啊，非常非常脆弱的啊。所以上帝有时候呢会拆毁我们心中的基本人设啊。那么这也就是所谓的。啊，要我们去舍己嘛？我们舍己很多的时候就是舍去你的这种对自己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你像我啊，我相信很多很多基督徒啊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以前的 一些中国一些一些就上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往往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破碎啊，上帝要破碎你。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的话说，上帝就要破碎你的人设啊，你看你是很坚强很有信心的人，结果有一天上帝把你这个全部给你破碎掉啊，你其实是脆弱不堪的啊。或者是说有些人看，哎，我这个人就是笨口拙舌呀，这是他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印象基本人设，摩西就是这样笨口拙舌啊，我能有什么用，哎，结果上帝把他这个印象也打破，哎，结果后来哎，神大大使用他，上帝的律法那么多的律法那么详尽的那个会幕该怎么造，结果是透过一个自己看自己是笨口拙舌的人摩西传递出来，所以上帝也把他对自己那个笨口拙舌的人设完全打掉了啊，上帝也把彼得那种骄傲人设也完全打掉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最后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自己啊，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找到我们自己，我们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自己啊，就是蒙恩的罪人啊。那个基本意向呢，决定了根本性的善恶判断。其实我们刚才，其实我觉得约瑟那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好啊，他的对自己一个基本的看法，决定了他要该怎么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不是用一种利益的衡量啊，像商人那样去算，那没有的啊。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基本意向与外在行为。我们简单的说，就这个人内心状态和他外在行为，到底哪个轻哪个重？我这里说的轻重，就是说对这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应该看他外在的行为呢，还是去看他的内心状态？啊，我们就用两个人物来比较，一个就是大卫，我们非常清楚，一个就是扫罗。如果我们从他这两个人的外在行为上来看，扫罗有没有犯过一些非常丑恶的罪行？扫罗，没有哈。扫罗有没有犯过非常丑恶的罪行？抢别人的妻子啊，用诡计去把自己忠心的这个手下给害死啊？扫罗有没有干这事？扫罗是去追杀。大卫哈，那最后也没有杀死了。然后结果大卫不是好几次有机会杀扫罗嘛？然后大卫自己从山殿里那个山洞里面出来了，暴露了自己了。那扫罗如果完全不讲脸面的话，那可以正好去抓他，带着大军的抓他。扫罗也还没有，还是讲脸啊，讲面子啊。就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好像。罪大恶极伤天害理的事。大卫呢，大卫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哎呦，做些事情简直是太丑陋了，这是行为。但是我们再看这两个人的基本意向，就他这两个人在内心是怎么看自己的。那大卫在内心看自己，我们刚才说了，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用四个对自己有四个定位，第一个就是耶西的儿子，第二个神高立的王，第三上帝的美歌者，第四上帝口话语的出口。哎，这是大卫内心对自己的看法啊。然后他对内心对自己看法，其实我觉得最清楚的一个描述啊，让比较清楚，就是那个诗篇二十三篇，是不是啊？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大卫对他内心的一个看法，基本人设基本印象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卫。那扫罗对自己的基本印象人设是什么呢？王，对啊，我是王啊，就是我是最优秀，所以他做一切事情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王位。那么当他意识到有任何威胁他王位的地方，他非常非常生气的啊。所以在扫罗的心中，他对自己基本的认识和看法其实跟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跟神是没有关系。但是大卫对自己最基本的看法和认识是跟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简单的说，没有神也没有大卫，就是这样。如果我不知道这样说准不，这个有没有清楚的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把神从大卫生命中拿去的话，那大卫完全就不存在了，可以说不存在，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价值。他看自己的生命，他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完全就是因为他跟神在一起啊，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人的基本意向跟外在行为。我们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最后我们当然非常清楚了，合神心意的人是谁呢？是那个大卫，并不是扫罗。 所以呢，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去看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去看他的，看这个人，他的外在行为可能是非常糟糕。如果说到外在行为糟糕，其实保罗确实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当他认罪悔改之前，他那些行为是非常可怕的行为啊，但他却内心，耶稣看到他内心的认罪悔改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去判断他，或者说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去论断他。判断跟论断还是不一样。论断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去论断？论断就是下定论，这个叫论断啊。比如说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初心不好，你要改啊，我跟你讲这个话，这就不是论断你啊，这就是给你建议，因为我知道你会改的，你不会总是这么粗心的啊，你会改，所以我这不是论断你。但是如果我对你说，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样了啊，你改不了了，你就是一个粗心的人，那这就是论断了啊。所以呢，那我们不要根据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啊，对他去做出一个论断。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大卫他的偶尔犯罪，偶尔跌倒，我们就说大卫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啊。那显然上帝并不是这样看的，上帝并不是这样，上帝更看重大卫的内心。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就是你身边可能有些人，就是你的同学、你的伙伴啊、你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一些外在的表现，你觉得哎呀非常的不认同，是不是啊？非常的不认同啊！特别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看到好多人身上刺青，刺的到处都是刺青，是不是？有些人都刺到脸上去啊！我就哎，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啊？但是我无论怎么不认同他，我们不要就是啊，给他下一个定论，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吸毒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败坏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滥交的人，你就不要这样去论断啊。或者他有过吸毒的行为，或者他有过败坏的行为，或者他甚至有过滥交的行为，但他以后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不要根据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和行为对他做出一个论断。你如果看外在表现和行为，你看大卫那简直是不堪入目，对不对？你看保罗，以前的保罗就不堪入目，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看他们啊。那么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对一个人的伦理判断呢，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基本意向，就他内心的状态，基本意向，他是说到底他是怎么看自己啊，而不一定就是完完全全就要根据他外在的行为啊，不一定。因为圣经，你看圣经，哎呀，其实你看那个以扫跟雅各也是典型的例子啊。你跟那个雅各多么诡诈，是不是？跟他妈妈一起来骗人。那以扫是多么老实啊，父亲让他出去打猎，打美野味回来吃，他就出去打呀，把野味打回来给父亲吃啊，就是很老实一个人呐、啊。哎，但是神说，哎，他就喜悦这个雅各啊，不喜悦以扫。后来，但是那就是不讲道理啊，你这不讲道理。但是神看啊，他们的内心好。所以呢，这其实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事情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简单的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和行为就对他做出一个定论，但是可以给出建议了，是不是？我们要去除弟兄眼中的刺，但首先要去除我们眼中的梁木，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去除眼中弟兄的刺。我可以给你建议，可以帮助，但是心里不要这样。所以我非常注意的话就是说啊，这个人肯定没有得救啊，这个人啊一定得救，这话其实是，这就是一个定论性的话。因为得救啊这件事情是耶稣说了，凡父所教他的他一个都不失落啊，这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当我们说这个人得救，那就是他不会再失落了啊。当我们说这个人啊他肯定没有得救，那就是说他可能也就不得救，因为他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就是但这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这么轻易得出结论？我们很多就是根据他的外在的一些表现的一些行为啊，这其实是，如果我们看到大卫那些行为，我们也会认为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啊？但是呢，圣经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思考圣经，神不这样看人，而我们呢，要以神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基本意向，就这个人他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他这样看自己，他可能行为上就是跟他的这个看法是背道而驰。大卫也是这样啊，就你做那样的事情，你还有脸说自己是上帝的美歌者，你怎么好意思？哎，但是哎，上帝知道他内心的状态，这更重要。好，就是我们讲这么多，就是说我们要看重一个人他内心的状态，而不要仅简单的去只看他外面的表现和行为啊。当然也并不说这个人外在的表现和行为完全不重要，当然不是这样了，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能以恩典当做这种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但是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自以为神，以神的语气对别人真实内心状态做出绝对的判断啊。就是你不管你是有意是无意，你就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对这个人内心状态做出一个判断，你这个判断并且是绝对，就他就是他就这样啊，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不能也不能对自己做出这样绝对的判断啊，不仅对别人你不要做出这种绝对的判断，你也不要对自己做出这种绝对的判断啊。彼得就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判断本来就是绝对，他我就是最坚强，哎，结果上帝打碎他这个判断。或者摩西对自己啊，我这个就是笨口拙舌，就是笨口拙舌，上帝打破他。我们也不要对自己有个绝对判断，就是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这样了啊，我就这样的人，也不要这样。对，不要他宣布别人或自己是绝对的义者或者绝对的恶者啊。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呢，对心的认知，就人的心的认知啊，是上帝的权利，不是人的权利啊。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无法真正的知道这个人的内心，他的基本意向，他的基本道，他内心到底是怎样，无法真正知道，这是上帝的权利啊，上帝的权利。而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错啊，上帝是不会错。那么其实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呢啊，我们也要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也是交托给神啊。就总之就是圣经中最后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六章八节啊，弥迦书六章八节，看到一起来读弥迦书六章八节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那神让我们说行公义呢，行公义这件事情真正是上帝在做啊，上帝在做，上帝是公义公平。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也要去做？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也要去做，我们确实要做出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确实要这样去做。但是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怜悯，要心存怜悯，然后要谦卑，要知道我不是上帝啊，我要去做一些神要我做的事情，但是呢，我始终要知道我不是神啊。那么对于怜悯呢，其实法国人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思考，但这句话不对，也不一定对啊，但是至少对我们有一点点思考。法国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一切，我们就能原谅一切啊。但这句话呢，其实只是一些人文主义者的一些表达了。我再次说，这句话并不一定绝对对，因为它不是神的话，是不是？不是神的话但是呢，这对我们这些自以为义和骄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的天性呢、啊、我们的罪性呢、啊、是倾向于骄傲的，我们的天性不是倾向于谦卑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天性就是倾向于骄傲。那么对一个倾向于骄傲的人来说可以提醒一下他，就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当你真知道了，你也就知道要怜悯人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 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而不是落在自以为意的这种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